弟兄姐妹平安。有人说我们华人是很喜欢福的一个民族，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成语都跟福有关，譬如呢五福临门啊，譬如说呢福如东海啊等等这一些。而且我们在过年的这个春联上面呢，也会充满了这个跟福相关的主题啊，甚至呢我们会把这个春联用写一个福，然后把它倒过来贴上去啊，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福到啊，我们很希望福可以来到我们的身上啊。那但是我仔细想一想，或许也不止华人是这样子啦，可能是这个所有的人呢都希望可以蒙着福气哈，都可以希望福可以来到自己的身上，福可以来到自己的家庭当中。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大卫这个人。他是蒙神赐福的人，他原来只是那个放牧牛羊的牧童哈，然后后来呢他却成为了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啊，他是真的蒙上帝的赐福。但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或他有什么样的秘诀，让他这样子的蒙福呢？啊，今天呢，我们就要一同来思想这个主题。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大卫蒙福之钥。啊，他蒙福的钥匙是什么？他蒙福的关键是什么？然后盼望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然后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蒙神赐福的人。我们先在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向你呼求。圣经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主让我们今天共同来学习大卫究竟在哪一些方面他合神的心意，盼望我们明白，盼望我们生命也可以培育出这样的一个特质。求圣灵在下面这段时间动工在我们众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心、我们的脑、我们的灵魂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和真理，好让我们也像大卫一样的蒙福。谢谢主，也求你就赐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大卫蒙福的几个关键之要。第一个呢，大卫蒙福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大卫看重神。在今天的经文历代志上十七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大卫呢住在自己宫中，他就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啊，大卫他看重神，他敬畏神，他爱神。他有一天呢，他就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面，他就想到说，哎呀，他自己是因为蒙了上帝的恩惠才做了这个一国之君，才从一个牧童变成一个君王。现在他住在这么豪华的皇宫当中，可是上帝的约柜既然在那个简陋的幔子里面，他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应该是这样子，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他就关心耶和华的约柜，他就对先知拿单说呢，他想要为耶和华建一座圣殿，让耶和华来居住在这个圣殿里面。那神就非常非常的喜悦大卫这一份很看重神的这份心哦。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原先是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建造殿宇，最后变成是呢神为他建造了家室，神应许为大卫建立家室。在历代志上十七章的第十节后半段那里说，神给大卫应许，他说呢，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在原文这个殿宇，大卫要为神建造殿宇，殿宇这个字跟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家室这个字，这两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神在这里呢，故意用一个双关语，神好像在玩一个文字游戏 wordplay， 然后这个让大卫说呢，哎呀，你愿意来为我建造殿宇，这份心真是太美好。我告诉你，我要为你建造殿宇，其实我要为你建造家室，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室。好，所以呢，这个最后的结果呢是，神不但不要大卫为他建造殿宇，反而是神要为大卫建立永远永存的家室，就是指着大卫王朝，让他的子孙一代一代的接续他做王。在十一节到十四节那里，神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 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吗？大卫看重神的家，神就看重他的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法则，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那里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大卫想要为神建立圣殿，结果神反倒为他建立了家室。这个就是大卫蒙福的第一把钥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想请问你，请问你是否看重神呢？你是否像大卫一样看重神的家呢？当你坐在家里感到十分舒适、十分惬意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关心神的家可能还在漏水呢？当你经历到神的赐福为你自己或者为你的儿女这个存钱买了第二栋房、第三栋房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纪念教会还每一年很辛苦的，我为着教堂的这个贷款还在每一年的偿还呢？或者反过来说，这段疫情的期间也许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在这段期间，你是不是仍然会想到神家的需要呢？当我们因为疫情没有办法来到大堂崇拜的时候，你是不是会为了神的殿荒凉而感到伤心？你是不是会渴望早日的可以恢复实体的聚会，以至于让神的家、让我们的教堂再一次充满了敬拜跟赞美的声音呢？在哈该书第一章那里这样子说，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盼望我们都可以像大卫一样抓住大卫的蒙福之钥，而不要像先知哈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那个样子。但是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误解，就觉得哎，上帝很现实，上帝有点可怕，好像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利益的交换，我奉献给神的家，然后神呢就祝福我的家，那我不奉献给神的家，然后神就咒诅我的家，我所积聚所累积的神都把它吹掉，觉得好像这么可怕。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看今天这段经文，请问后来上帝到底有没有答应大卫为他建圣殿？其实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大卫替上帝建造了圣殿，然后上帝才祝福大卫，而是上帝先祝福大卫，然后呢大卫才想到他要为上帝建立圣殿，而且他想，但是上帝还没有答应他呢。那这个上帝给的理由是什么呢？上帝给的理由在今天的经文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上帝说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篷到那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好，这个经文的说呢，这个从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开始，他就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旅程当中在每一个部分神都引导他们，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要求以色列的领袖为他建造殿宇。好，这个并不是说上帝住帐篷住惯了，住皇宫呢住不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显明上帝他有一个无条件给予的本质。上帝并不是为了要人帮他盖一个房子住，所以他才祝福人，他才引导人。他不是为了要人的回馈，他才施恩于人。而且这个上帝他说什么？上帝他说他没有答应让大卫为他建造殿，原因上帝说，因为我不需要，上帝我根本没有需要一个殿来住的。那上帝他给予是因为他慈爱 永远长存的这个上帝的本质啊。他赐福是因为上帝他本身就是一个乐意赐福的上帝啊。我再说一次，神是乐意给予的神，而不是这种所求无度的神。在这个第七节，今天的经文第七节就说到呢，是上帝主动呼召大卫，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经文是这样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是上帝主动呼召大卫，上帝主动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然后21到22节呢，说到是上帝主动救赎以色列的百姓，做他自己的子民，然后为他们驱逐外邦人。21到22节说，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同样的哦，你我也是上帝主动呼召，主动上帝主动的拣选，然后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宝贵的儿女。所以上帝他总是主动的施恩的那一位。但你说那这样为什么？在哈该书那边，好像上帝还这个责备以色列人都不顾他的殿啊？为什么呢？大卫要为神建造殿，上帝说不用。而当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不愿意为神继续建殿的时候呢，在哈该的时代，然后呢，神责备以色列人不愿意为他建殿。好，所以这个当中为什么好像有矛盾呢？好，其实呢，神从来哦就没有要求以色列的领袖为他建造圣殿，可是大卫想要为上帝盖的圣殿的那份心哦，仍然是触动神的心。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关键它不是在于神需要那个殿，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一个看重神的心。我们可以看到神跟人之间不是那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啊，不是人对上帝好，所以上帝也对人好，不是这样子。但是同时呢，神跟人之间也不是一种好像僵化的神学的角色啊，不管人怎么回应上帝，好，上帝呢就是扮演付出、扮演那个给予的角色，也不是这样子哦。虽然神的本质是爱，虽然神的性情就是乐意给予，但是这个不代表你怎么回应神都没有关系。大卫乐意为神建造殿宇，神也喜悦，但神说呢，其实我不需要。而当哈该时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不顾念神，不顾念神的家，只管自己的事，只管自己家的时候，神就说这样子也是不可以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神他主动乐意给予，但是呢，不代表我们怎么回应他无所谓，不代表我们怎么回应他没关系啊。诗篇18篇25到27节那边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人之间哦，其实是一种具有互动性、彼此相爱的一个关系。大卫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神爱大卫，神赐福大卫，而大卫也爱神，大卫看重神，大卫关心神的居所，大卫关心神的名，大卫关心神的荣耀。大卫他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赐福而关心上帝的事，他是关心神的事，然后而得着了上帝更大的赐福。好，所以上帝的赐福呢，是这个神来对不起，我再说一次，上帝的赐福是大卫关心神家的结果，但不是原因。大卫关心神家的原因呢，他的动机呢，是因为他看重上帝，是因为他爱上帝。这个动机跟结果是两件事情的。那我们看到大卫他蒙福的第一把钥匙，就他从内心，他的动机，他的渴慕，他就是看重上帝。弟兄姐妹，你我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看重上帝？而第二个大卫蒙福的钥匙，第二把钥匙，就是大卫他保持谦卑。 在这个第十六节到二十节这一段，一整大段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的祷告，大卫他超过十次称呼他自己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是主，我是你的仆人。所以大卫他始终很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是神仆人的这个身份。仆人的责任是什么？仆人的责任就是要顺服主人嘛。他其实曾经犯过这个用牛车来运约柜的一个错误，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行事。那这一次他就学到了，这一次他就知道说他要谦卑的顺服神。所以即使他跟拿单讲他的心愿，而拿单在第二节回应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但是到二十三节呢，大卫他自己却是说呢，耶和华啊，求你照你所说的而行。所以大卫他已经知道，他已经察觉到，所以他就祈求上帝要按照他的心意啊，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好，这个是比大卫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行是更好，即使他的心意是带有很高尚的动机，即使他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呢，当上帝说不，那他也愿意顺服，他知道上帝说不，那他就顺服，而不是呢自己基于一股热心热情，他鲁莽的去行事，好像他这个用牛车运约柜就是这样，他的心也是好，他热情啊，但是他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这一次呢，他就学习到，他就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我们刚刚讲到，上帝没有答应大卫为他建造圣殿，第一个原因，上帝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不需要，也借此呢来显明上帝他是乐意给予，而不是要要求报偿的上帝。好，但是除此之外哦，上帝没有答应大卫建殿，还有第二个原因，好，那个是另外一段记载在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六到第十节，那我做了一点点摘录。好，那里呢经文是这么说，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即太平之意，我必为我的名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里显示说呢，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工作跟使命，大卫的恩赐跟使命呢，就是去为耶和华征战直到这个以色列人可以很安全的在应许之地，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可以在那里得享安息所以这是大卫的恩赐跟使命。那大卫的恩赐跟使命不是要他去建造圣殿我们这样，我们是往往喜欢呢去做自己很想做的事情可是呢他们不一定是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也有可能像大卫在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上面，他的一个角色就他只是做准备的功夫他这个为所罗门要建造圣殿呢预备好所有的建材我们只这个就是可能也是这样，就只是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可是那个有更大的成就，有那个更大的荣耀的那个工作，上帝是赋予其他人去做。如果是这样你愿不愿意啊？你可不可以接受说成功不必在我？你可不可以接受说都是我辛勤耕耘打好了根基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但最后呢这个成功最后呢这个得荣耀的是我们的后继者你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状况？大卫他就是很谦卑的接受这个角色，他就真的没有盖圣殿这个是大卫蒙福之药。你知道他也很有可能会很生气的说什么呢？算了，那上帝你真的不是好歹我干嘛要用我自己的热脸去贴你的冷屁股不盖不盖就不盖算了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好意就拉倒我主动想要来服侍你还被你拒绝这个好心没好报这个枉费呢我还建立了诗班，我还建立了敬拜团来敬拜你这个以后呢你的事我都不管了。他可能会这样子想，对不对？他可能觉得这省得麻烦了我就乐得轻松。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也是这样，对吗？ 如果我们有一些的服事可能没有被赞许，甚至没有被认可，或者没有被接受这个服事的机会，然后我们就发怒，我们就生气，其他以后什么事都不要找我、哦、但是大卫没有这样子哦。你要在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下面、啊、君王如果可以为自己的神来建造神这种圣殿，神的殿，其实对君王来说也是一种尊荣啊，表示这个君王是神所喜悦的、哦、那大卫这里他不能建造圣殿，其实是会让他在国际地位上面其实呢会很没有面子的，其他的国他们的王会说，你看大卫王他的神不喜悦他，不让他为他盖殿、嗯、你知道是会很没有面子。所以大卫一种可能是刚刚说的，他可能生气，以后我都不管神的事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可能有另外一种反应，就是什么，就是我执意要盖，我是一国之君、啊、耶路撒冷是我攻下来的、啊、约柜是我迎进来的、啊、这个我要让约柜在幔子里，他就要在幔子里，我要让他住在宫殿里，他就得住在宫殿里，他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可大卫没有这样子哦，大卫就谦卑的顺服神的话，他就甘心乐意的接受他自己的角色，他就忠心的为所罗门建殿，预备好所有一切的建材。他虽然是一国之君，伟大的君王啊，但是他同意呢，他自己要顺服那个更高的权柄。他知道，他同时知道他自己其实也是神的仆人，神才是真正以色列国真正的王。大卫他谦卑，而且他的这个他非常的难得，就是说他的谦卑不只是那个他一开始谦卑，你知道，他是持守他的谦卑。扫罗就没有这样子啊。大卫不只是说当牧童的时候他谦卑，他不只是说他还没有长大哈，他穿不到军装，只能拿个石头跟这个哥利亚对抗的时候谦卑啊。他不只是在被扫罗追杀，做一个这个好像这个逃命天涯，只能住在山洞里过逃亡生活的那个时候他谦卑。哦、他是在当上了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仍然的谦卑，他是在击败了周围的强敌，他成为整个地区的霸主的时候他仍然谦卑。当神越高举我们的时候就越需要谦卑，这个是蒙福之要。雅各书四章六节那里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历代志上十七章十六到十八节那里说，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大卫他对上帝的伟大哦，就燃起了那个敬畏的心，有一种肃然起敬的心。然后他对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恩典跟尊荣，他感到很惊奇哈、哦。特别是他说上帝知道他，这个事实就更加增加了大卫他那种讶异的心情，因为上帝知道他一切的软弱，他一切的污秽，他一切的肮脏跟不堪，他的破败，他的过犯，都知道这一切，但是上帝仍然的愿意加给他尊荣，他就觉得哇，这个是何等令人惊讶的恩典。但是我们看看扫罗，扫罗一开始他也说过跟大卫很类似的话，在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哦，这是扫罗他一开始撒母耳拣选要高立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是神拣选他，他一开始也是说，哎呀，我怎么配呢，我这么卑微，他一开始也有这种谦卑的心。可是当扫罗他真正成为君王以后，他就失去了这个谦卑的心，他就开始凡事他自己做主。那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的差异就是在于呢，这个刚刚被拣选的时候 扫罗他可以这样说，但大卫是到他已经做王很久很成功很荣耀的时候，他仍然这样子说。我们多少人像扫罗一样，因为谦卑而开始成功，后来却因为骄傲而导致了失败。希特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所率领那个德国的纳粹军团哦，他称霸整个的欧洲，可是呢，他就越来越骄傲跋扈啊，以至于呢，他身边的人哦都要小心翼翼啊，没有人敢跟他讲真心话，没有人敢得罪他，一不小心就被枪毙，就被杀头了啊，所以他周围的人都是小心翼翼。后来在这个盟军哦进行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那时候听说他刚好在睡觉，好在睡午觉，可是就没有人敢叫醒他。虽然情报已经打来告诉他周遭的人，但是就不敢叫他，怕他生气啊，怕他睡到一半被叫醒了就生气就枪毙人了，所以大家就不敢，就等他睡醒了才跟他讲。就导致整个战局就产生很大的变化，最后呢，德国也就战败。骄傲最后就导致了失败，而大卫他就是谦卑接受仆人的这个角色，他非常非常看重神给他的呼召，而同时呢，当他犯错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勇于接受责备而悔改。他不是说我是王谁敢责备我，我是王谁敢跟我说三道四啊？不是。他就算是王，他还是知道他自己是神的仆人，他谦卑，他愿意被人家指责，他愿意在主的面前来真实的悔改，然后他也懂得去领受上帝的赦免，然后恢复跟神的交通。扫罗就不是，扫罗从来都没有办法放松他的那种统治的权杖啊，他也没有办法欣然的接受错误啊，他就紧紧的依恋他认为呢他身为君王应该有的特权，最后呢导致他就失丧了整个国度。而大卫不一样，大卫是更关注耶和华的荣耀，他更关注的是尊荣耶和华超过保护他自己的名声啊，结果他反而非常安全稳妥的拥有那个国度直到永远。大卫保持谦卑做神的仆人这样的一个态度，神就继续使他成为尊贵。我再说一次，大卫他一直保持谦卑仆人的这个角色这个态度，结果神呢就继续做他的主人，神就继续使他尊贵。这个是大卫蒙福的第二把钥匙，就是谦卑是蒙福之钥，我们要蒙福就要谦卑。最后我们来看大卫蒙福的第三把钥匙，就是大卫他相信神的应许。在历代志十七章啊，历代志上十七章23-27节那里，他在神面前这样子的祷告，他说：耶和华，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相信神的应许反映在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卫他是紧紧的抓住应许来祷告，他说呢，耶和华，你应许的话求你坚定，因你的启示所以我大胆的祈祷。这是他第一个这个相信神的应许的表现。第二个呢，是他凭着神的应许来宣告，他最后说，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大卫他不是说有了神的应许就不祷告，反正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嘛，不是。大卫他是有了神的应许，更加抓住那个应许来祷告，而且当他祷告到蛮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宣告说神的应许必定会成就。 这个是大卫蒙福的第三把钥匙，而最后这个应许也真的就成就了，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是那一位真正这个国位坚定到永远的君王，耶稣他的国度没有穷尽，所有的世人哦，都因为大卫的这个后裔而蒙着福气。在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那里说，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按照肉体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那个大卫的那一位后裔真的国位存到永永远远。而且我们会发现耶稣君王就跟大卫君王一样，耶稣他也看重神，他也看重神的殿。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那里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是翻译成，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大卫看重神的殿，看重神的家，看重神。耶稣基督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也是看重神，耶稣基督也是看重神的事，耶稣基督也是看重神的家。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也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得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跟大卫一样看重神的殿，看重神的事。而另外呢，耶稣也保持谦卑，从一开始他侍奉的时候，在这个正式侍奉之前，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那里他就对撒旦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他谦卑，他尊荣上帝，直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他总是持守谦卑。结果呢，结果在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耶稣跟大卫一样看重神，看重神的家，看重神的殿。耶稣也跟大卫一样一直谦卑，一直谦卑，保守保持他的谦卑，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最后耶稣也是像大卫一样，是抓住神的应许。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到三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就是指耶稣，因摆在耶稣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他能够忍受罪人的顶撞，耶稣他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是因为耶稣他相信神所应许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所以在约翰福音二章，耶稣他宣告，耶稣宣告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个说这个话是以他的身体为那个殿。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也跟大卫一样，耶稣也是呢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耶稣也是凭着信心来宣告，虽然他为门徒而死，虽然他为世人而死，但是神已经应许他，高立他做王直到永远。他就相信紧抓着这个应许祷告，他就相信紧抓着应许来行事，他就相信并且来宣告这个应许必定要来成就。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要让你我可以跟他一起来做王。福音哦，福音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罪恶，以至于非得耶稣为我们死，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非得这样我们才能得救，不然我们无法得救，我们只能继续落在那个罪恶跟死亡的当中。所以福音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何等的罪恶，而同时福音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宝贵，宝贵到一个地步，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都来为我们死，宝贵到一个地步，上帝愿意为我们舍了 他的爱子，我们宝贵到一个地步，耶稣愿意为我们死，然后呢把我们高举起来，跟他一起来做王。所以我们就在福音当中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珍宝，我们就看重他，而我们也在福音当中谦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神把我们从污泥里面救拔出来，使我们跟王子同坐在高位上。神怎么样拣选大卫恩待他，神同样的拣选你我恩待你我，让我们可以跟耶稣一起来做王。那我们也同样可以就是紧紧的抓住在福音里面的应许，知道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来做王。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哦，像大卫一样拥有这个君王的位分，那就盼望我们也像大卫一样，不要像扫罗王，要像大卫一样抓住这个蒙福之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重神，第二个我们要保持谦卑，第三个呢，我们要来紧紧的相信神的应许，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不止我们自己蒙福，而且我们盼望也可以把这样子的蒙福之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给我们这个家族里面世世代代的子孙，也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断的传扬福音，带领门徒，一代一代的门徒也都抓紧这个蒙福之药，使我们可以世世代代都蒙福，像大卫一样领受那个宝贵的应许。好吧，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看到大卫原来是卑微，却被你高举成为君王，谢谢你的恩惠，我们也是这样被你拣选，让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的恩惠，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经历了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不是停留在一个自我中心，就一直只是想着要上帝你更多的赐福我们，我们是经历这样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那我们也爱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关心你，我们也在乎你的事，我们也看重你，盼望我们跟你的关系是这样子彼此相爱的关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不论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以至于成为何等尊贵荣耀或者富足或者亨通的人，不论我们在这世上被你高举到怎么样的一个地步，求神帮助我们始终知道我们是你的仆人，始终有一个谦卑侍奉你的心，并且帮助我们紧紧的抓住在圣经里面你给我们那个丰富的应许，让我们相信你所应许的必要做成。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众人都紧抓大卫蒙福的三把关键性的钥匙，使我们继续的在你面前蒙福，并且继续的因着这些祝福而能够高举你的名，把祝福分享给更多的人，也传承给我们的子孙。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